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喜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本。
我们在脸书开了一个群组，如果你们有兴趣让我跟我们有更多私下的讨论或者分享，欢迎加入知识分子 book up。
那我们今天又来继续讲书了。
对，
但有一个不同，之前我们都是讲一些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硬的书，从这个中华秩序讲美国多元假象到意见的自由，都是你看它都是很多资讯量的，
是啊，那我们自己的脑袋也疲惫不堪。
对对对，所以我们读书呢，就是要适当的做一些缓冲，所以我们今天就选了一本小说，而且是一本反乌托邦的小说，叫做《1984》，
经典啊，
对，一部经典小说，大家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Yes，
yeah， 那。小说这个东西的读法呢，其实跟一般的其他我们之前所读的有很大的不同啦。那你从一点来看就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你看它的目录，你会发现如果是之前的书本，它对告诉你明确说，那我第二个 chapter 我会讲什么。但小说它就是会说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对
啊，就没有太多的东西，因为就是要给这个读者自己去发掘嘛，
自己得要去啊，由头读到尾，你才知道啊。整体来讲是讲这些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读小说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因为我们两位好像对于这个文学鉴赏的能力都有点自怀疑这样子。所以阅读小说，尤其是这一本经典的小说，其实值得来谈一谈。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小说，当然刚才我提到有文学鉴赏的部分，那这本反乌托邦的小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归类它呢？当然其实坊间，尤其是 YouTube 这本经典的小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介绍。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意识到是怎么样可以谈出多一点点的新意。但我们也会去谈诶，这本小说的结构是怎么样啊，它大致上的情节包括了什么事情，然后主人翁他又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些都会交代，但我觉得不是我这一档节目的这个重点。
就也不能讲太细，不然就破坏大家阅读体验。其实就跟剧透的概念是一样。
是，那我再往下讲，其实我们要应付的，我就思考到我们要应付的是两类不同的这个读者。一种呢是可能他真的还没读过这本小说，那他听过不少的这一个怎么讲坊间的介绍，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如我所说，好比说是我，其实我谈过好几次了这一本小说。那即便你读过这本书，那你重读你也知道这一本书是一本经典，那这本书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读出一些跟我们当代的处境相关的新的概念或者是新的一些观点。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回到来哦，为什么读小说呢？其实尤其是需要注意一点点呢，就是因为小说啊，以我肤浅的认知啊 ，OK 啊，小说的创作可能跟一般的读者的认定是不同，因为往往我们可能呢看的比较多的其实类型小说。那什么叫做类型小说呢？好比说这一个侦探小说啦，啊，这个科幻小说啊。我之前你谈我们有一档节目不是谈聊读书的嘛，对不对？
嗯
啊，然后你就有去谈你中学的时候是喜欢阅读什么？
三国啊，
三国啊。那后来我就回去认真的思索，我不是中学的时候完全不读书，啊，但是读了哪一类书？
就是言情小说吗？这个霸王总裁遇上我是什么？
这个是你自己透露你自己看过些什么东西？就科幻小说啦，就是倪匡的科幻小说
啊，卫斯理，
那卫斯理啊，这个袁振霞啊，这些东西，卫斯理啊，我就特别是可以拿来谈，因为倪匡呢是一个创作力非常惊人的这个小说家，甚至他得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杨过的手为什么会断掉，就是因为金庸他那时候要逃避因为金庸之前有写一些政论的，那就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就不能够继续。
而且他们当年是连载的，
对
对
对，
然后就有几个
不能断，
几个月是给
对
卫斯理写。
很多人他买报纸纯粹就要看副刊，就要看那个金庸怎么样去下回分解是些什么，所以就要找人代笔啊。然后这个倪匡呢就非常的变态，老是喜欢写这些极端的情节，所以很多人呢就哎呀，什么小龙女被奸污这一个杨过断了一条手臂都是倪匡的这一个作为。那倪匡呢就是出了名什么呢，他很多的这个小说为什么可以创作量那么的惊人，原因是在于他有个公式，就是我们写小说我们去想其实让人家出乎意料的情节并不难处理。什么意思呢？好比说我写一个小说，然后我把我认识的人这个 哎，我们又来了硬科，硬科就是写进去，对不对？然后硬科大家大致上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一回事嘛，是不是上点书找一找就行了啊？如果我要写出乎预料的情节，很简单啊，对不对？我就把这个硬科，哎，硬科，我们表面上看啊，这个雄赳赳男人，那其实他是一个女的，你就啊。硬科是女的啊，然后硬科不只是女的，硬科还是其实她还是要是一个女鬼，哎，她竟然是一个女鬼，你就永远曲折的这一个情节层出不穷，那你就可以让人家哎非常的惊叹，对，尤其是连载小说就很容易就可以抓住你的眼睛。那倪匡最大的败笔是在哪里呢？他写下去他就写他就圆不到了，哎，干嘛硬科？哎，硬科当然就是我的发挥了，不要得罪人
啊！反正你要讲的就是他写不下去，
是啊，就写不下去。永远你看倪匡的那个小说，曾经典的不多，卫斯理或者袁振霞都是如此。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大人家抱怨的地方就是，永远写不下去呢，有什么东西来解决？外星人啊！为什么燕科是女人呢？为什么燕科又可以是女鬼？因为外星人的手笔。那所以这一种叫做你类型小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它的写法是有一个套路的。但是如果你是谈这个严肃的一些小说，那我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区分，就是说哎，那些可以拿诺贝尔，不是诺贝尔，就是这一个哎，对，诺贝尔
啊，或者雨果是吧？
雨果这些，哎，我们是不会去接触它。我讲哇，这个大咖，我不懂他在写什么。那我们比较多呢，还真的是可以跳出这种限制，这种窠臼。简单来说，可能还会更注重这个人物的人设方面。就是说好比说我把硬科设定成他是一个非常阴沉的人，对不对？然后我真的还不注重他的这个情节。就是我把它放进一个极端的这个处境，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密室，他必须要跟着一个红药搏斗，
像老人与海这样子。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他看中的就是我从这个人物的人设方面去推敲，哎，这个人他在这种处境，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讲法，所以你很难期待说，哎，这本书你可以大致跟我讲他由头到尾讲些什么东西，因为当中他可能写的方法非常的
你是说，如果不是类型小说，
对，不是类型小说的话，他可以写的非常的开拓，他可能是一整章。原来整章呢不是在讲这情节的推进，讲这人物的这一个独白，然后的情境的变化，甚至你读了两三章，我真的还读过有这样子的小说啊，也不是啊非常严肃的村上春树。原来他有一本叫 EQ 巴士，他的每一个章节啊，第一章节是情节的推进，第二个章节是他杜撰出来的女主人翁的想象了。所以你读到后尾，你才发现原来246的情节完全跟135的情节不是平行的。OK， 另外246呢其实是杜撰出来虚构女主人翁的想象。所以这一点就是让我们很难进入这个严肃小说的这个处境。但回到来啊，这一本这一个1984这一种小说呢，你就很难归类它。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本书我们把它还原，它其实就是跟男主人翁跟女主人翁邂逅，然后呢他们想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
首先它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但这个先要注意的是它不是一出版就有这个归类的，而是后人把它跟
只能勉为其难的
对美丽新世界啊我们啊这些书就是把它讲成是反乌托邦的经典小说。那反乌托邦经典小说就是说它其实是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很美好的世界，当然这个美好世界往往是只有集权政府会有这样的追求。
对，
所以他其实的那个背景设定就是刚刚你说这个男主人翁嘛，他就活在一个就所谓的集权社会当中，
是
那叫做大洋国。
对，
然后他是
小罗斯蒂，
对，他是一个党员啊，他在那个所谓的党的支部当中去工作，然后
特别的工作。
对，然后他就他可能某一天呢做久了，他就觉得。他有一些对党的这个小小的怀疑的种子，
因为他可以接触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讯息，
没错，然后这个种子就越来越大，然后甚至刚刚启达就迫不及待讲那个跟女主人翁邂逅，然后就干柴遇到烈火，一起做了一个叛党的事情，
对啊，勾地火的时候就成不了事啊。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你把它还原起来呢，你可以讲非常无聊，就是一个男主角遇上女主角的这一个故事，但其实不是啊，你放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 如果你纯粹谈情节，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回事。
对。
但如果呢，你把它放在特定的情境，当然你知道作者有很多弦外之音。这本书1949年出版，然后50年作者就挂了啊。
嗯。
然后呢，到了现在，我们还是认为这本书太神了，它能够把很多啊、我们觉得诶，为什么我们现在遇到的那个处境。他就是不幸的被他的这本小说的创作不幸的严重，所以是一种这样的那个状况、嗯、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还觉得这本书是经典，其实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糟糕啊、往他所指向的那一个方向发展。
对，这本书其实是在写苏联当时候那个党国体制嘛、
嗯、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因为可能是我也是接触这个中国的党国体制比较多一点点、嗯、当然不是专家，所以就会情不自禁的去做很多这方面的联想、
嗯、
然后其实这本书在中国曾经有一度是禁书嘛 ,80 年代。那现在、
啊、对对，
因为它过后有开、小开放，然后到最近习近平治理下又是一个禁书。
对了，现在中国各大图书馆已经是把这本书呢是率先移出图书馆的名单的第一位、
嗯、
所以时代又回到来这一个点上面了。
就觉得为什么他会这么的敏感，他到底讲中了什么东西，就我刚刚那个脉络、嗯、然后我觉得就我带出一些他所看到为什么会他会觉得很怀疑的事情，跟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政府可能会要禁的。就他活在那个集权社会当中，他就会有介绍一些比如说他其实是在真理部，
对
啊，他这个大洋国这个党国体制有很多的部门，然后这个部门呢，其实他那个命名跟他实际在做的事情呢是完全对立的，
对，
很像这个主角身处的是真理部。那真理部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去听党这个老大哥，就是他们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人，但这个领导人是不是真实存在，其实是未知数，
不，没有人见过他，
对，没有人见过他、嗯、他有可能只是一个 icon 一个符号的形式这样存在，
对对对对，需要有一个老大哥在。
比如说去年这个老大哥啊，他有一些预言，然后明年我们会达到什么样的成就啊，结果没有达到，结果在此时此刻没有达到，这真理部要做什么呢？他们就要把之前的那一些
记录
啊，记录也销毁掉，
对，
然后呢他们就要重新编写这个记录是什么啊？所以就是他要做到一种工作，就是他要把过去扭转成现在，
嗯，
也就是说他要维持这个党是永远不会犯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没错、
啊。所以这个真理部实际上在做什么呢？其实上是在输出谎言的啊，这是真理部的工作。那我简单再介绍其他部门啊，比如说和平部啊，其实是拿来发动战争的，然后一个丰饶部其实是造成饥荒的。
嗯，
还有一个是博爱部哈、啊，那博爱部其实又是另一种体制，就是它是专门培养思想警察，
嗯，
然后就是去抓那些有对党国有批判，然后有不满的那些人哈、啊，那个叫博爱部、
嗯，
但是他们都是用酷刑去对付里面的那些人的。
对、嗯，可能你也可以再往下谈呢、啊，就是它里头有提到这个双重思想
啊，
双重语言，因为。刚才你这样子说的话、嗯、可能还没读这本书的人就觉得诶好像很有趣，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成立，你可以谈一谈这个双重思想双重语言。
那双重思想、嗯、双重语言就是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中是有他们用一个新的语言的。
对。
当然他们的像我他因为这是一个英文写作，那个欧威尔是英国作家，
是是是，
然后他是有见一点现实啦，就是英语呢在这个大洋国的世界当中是旧语、
嗯、
就是革命之前的语言。然后他们的其中一个工作哈、啊，就是要去创立新语言。那创立新语言，它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创立新语言，就是 OK， 我们因应一个新发现的东西，比如说啊，智能手机，
嗯，
对吧？智能手机它以前是没有 smartphone 这个东西嘛，现在才有嘛，就是因为我们要去适应一些新型出现的概念，我们要增加语言。可是这个新语呢，它的概念是越来越少的，很像它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它是为了要缩减党不想要让人民知道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自由这个东西，
没错，
它就会限缩它使用的范围啊。所以在新语的那个整个语句的构造当中呢，自由只能这么用，比如说这个狗免除了这个蚊虫咬的这个干扰，所以它自由了，就是它只能够是一种我从一个东西摆脱，但是它是没有所谓政治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的这个概念的，
没错，
所以它 不断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个语言构造跟压缩成你是不能够透过语言去思考到党国不给你
的，
对，
找不到一个对应的概念去批判当下。
因为我们其实思考，其实就是你的语言能力多好，
对，
你就能够想得多清楚啊，就是
决定你的表达。
对
对，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是不能够有直接的负面词汇的，啊，比如说 bad， 对不对？
对，
这一个红药 very bad。不能取消到这个 bad， 所以红药变成什么 ungood，
嗯
啊，对了，所以它就是不那么好啊，但好像有点表达到坏，但你不能讲坏哦，啊，从此以后呢，你没有了这一个语言，所以你就处于一种似语的状况，所以从你如何想去捕捉一个状态当中呢，它已经控制了你，所以你就注定你是不可能找到对应的这一个方式，你去觉得诶现状好像有点问题，那久而久之他连这一个怎么样讲，你要的一些材料因为都被他剪裁过了，
对，
对不对啊，你找不到证据，你又没有对应的这个概念去处理，那你当然就是永远处于这个奴役的状态了。
嗯
啊，所以当中呢就有一个金句啦，这本书呢也是其中一点很让可能是习惯读小说的人啊诟病的地方，因为太多金句了啊，太多金句就是说你写的太白。对于小说，我们往往是希望呢，它是能够超越现实的，但是对于这本书呢，往往它就太过严重的现实，就是不幸的严重的啊，语言的严，
就它预言到了
啊，预言它切中的这个现实，所以你就好像给那种感觉，诶，你没有超越，虽然你讲的东西很过瘾。
嗯
啊，但是啊，刚才我已经说了，这本书是1949年啊，它之所以会严重，因为我们往这个糟糕的方向发展，
对 对， 对，
所以是这一回事。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回头来看这一本书的话呢，它刚才有太多的金句，例如是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要有真理部？因为他们有一套讲法是，但凡你掌握了现在。你可以掌握过去，
对，
你掌握了过去，你就可以掌握未来。
嗯，
所以啊，一个集权的统治，独裁的统治，他为什么要垄断资讯？就是说啊，全知全能。你看这里头啊，对于这一个组织大洋国里头，老大哥，我这引述一段了 ，OK 啊，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权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现，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看到了吗？圣经都不敢把这个上帝写的这么的神啊！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呢，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所有的错误呢是可以更正过来，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想象得到，而且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我讲一讲另一个哈，
你讲一讲那个，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的，你看我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是掌握过去就掌握现在，就是他会处于一种他不断在修正跟改变历史的一个状况啊，这就是那个真理部的这个功用。第二个观念就是那个双重思想的部分，
嗯，
啊，双重思想就是他在里面他要求他的党员是能够存在一种截然矛盾的一些概念存在的啊，比如战争即和平。然后这个自由即奴役跟无知即力量，他就是会要求他的党员啊，完完全全可以去接受说啊，今天比如说啊，他们说他们在跟欧亚国打仗，然后明天突然之间呢，他又会是跟这个跟啊，就跟欧亚国 OK 了，然后就跟我们其实是在跟东亚国打仗啊，我们从来都是跟东亚国打仗，我们从来没有跟欧亚国打仗，他就会使得
你要立刻超车和转弯，哎，行，这样也行啊。
对对对对，那就是他们还要训练他们自己的那个党员，都会是处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
就是训狗的好了，未必做得到。
啊，我讲回这个小说当中的那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它其实就是粗浅分成是上等人啊，中间跟这个下等啊。
嗯，
其实讲成就是上流阶级、中产跟我是这样理解的啊，低阶层人。
确实，
那最低阶层人呢叫做普罗阶级，那他们一般上呢就没有什么党事，然后他们那个党的部分呢，他们会制造一些很垃圾的娱乐给他们，比如说用机器编一些很没来由的歌
啊，
然后就是给他们去传唱，然后他们唱得很开心，但是这个主人翁听了是什么鬼，为什么唱那么开心？然后中间呢就是像是这个主人翁，他就是外党啊，外党成员，那个下层阶级大概是占 85% 啦，然后外层可能是占 10% 这样，然后最后有一个内党 然后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阶级之分啦，内党就是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外党可能可以得到多一点点的资源。
嗯，他是负责执行的外党
啊，对对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你从整个小说的部分来看，他们在运行整个党国体制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的一些维稳的工具啦。
嗯，
就比如说他会去鼓励你的小孩，就是从小你就要做这个党很忠心的这个党员，然后他们会鼓励你的小孩去举报你自己的父母。所以在故事情节当中就有一些党员啊，晚上的时候不小心说了一个要打倒老大哥，然后就被自己六岁的女儿给举报。
对，
这件事情。然后对于底层，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一种我们叫做在当今时代叫做奶头乐啦，就是一些很垃圾的娱乐，
对对对，
他们还会组织仇恨周，让大家的整个情绪很沸扬。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一个有外遇的部分吗？就是为什么那个小说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描述，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要让人就是有太多的性欲。
嗯，
好，因为就是在里面当中你会看到很奇怪，他们是没有这种性自主权的概念的啊，所有的结婚呢，所有的生小孩呢，都是为了要繁衍。就人这个主人翁其实他是有原配的，但是呢他实在受不了他的原配，他原配其实也很受不了他，但是他们就会把那原配就会把这个做爱这件事情呢当成是一个例行公事。
嗯，
啊，所以这是党的义务啊，来执行你的任务，上我吧，这样啊，结果还是不行嘛，但也没有离婚啊，但是他就遇到了，
他们想象不到要离婚。
那为什么党要去限制住你的欲望呢？小说的讲法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要保存你这种原始的冲动。
嗯，
你不应该发泄在这些地方，你要发泄到的地方是对转移到仇恨州的时候，一起去喊口号，要打倒敌国。
对
啊，就是要那种情绪的那种宣泄是在那边去展现的。
对，
他不要你感觉到，因为性这个东西是有一种，其实你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但是就是你在做爱的时候你是感觉到一种自由的，
个人啊，
很自主的，
对对，
你在你对自己私领域的一个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导权，
有自己的一个天地在，那个就危险了。
但党就是连这一块东西都不可以让你有，
那个管控是细致到你的这个情欲，然后你的这个思想，
嗯，
你都要非常的步伐一致，这一个就是整个老大哥的那个社会的管控。后来这个男主人翁呢就遇上了他，就是他终于可以逃离他的那原配，就被一个女性吸引着了。后来这个女性其实也是，我们就不剧透了，其实也是卧底来的。那往下就是说他跟这个女主人翁相处，但好像又好像找不到那种方法，因为我们就约会，我们就知道大概要做些什么事情，但他就觉得很尴尬，就我要做什么东西就读书，对不对啊？那读呢就是有把，因为他可以，他是在这里不工作嘛，所以他们开始读一些东西呢，知道了大致上的真相，对吗？这我只是补充讲，为什么呢？啊，整个的小说里头，作者把整个社会的那个脉络分成上等人、中等人还有下等人，我只是补这一点啊。
嗯，
那上等人呢，就是掌握权力的，
嗯
啊，所以呢，他们就会啊，怎么样去怎么样讲维持他们的权力？其实他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些人是创造宗教的，
嗯
啊，他提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啊。教皇啊，律师啊，他们就会拥护这个宗教，而这些宗教呢，就告诉底下的中等人或者下等人呢，哎，你们就要信这一个轮回，然后你们来世呢就可以得到救赎，讲的是这一套。那中等人呢，因为他终其一生想做的东西是什么？上等人维护权力，
对，
中等人就是想夺取权力，
想取代上等人。
对，然后这些中等人呢，谈起了什么东西？他们用什么语言去表达呢？就是自由博爱。
对，因为还要结合下等人一起去推翻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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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下等人呢，他是永远是不能够啊掌握这个实权的。
对
啊，因为他占据太大了，而且他上天的那一个可能性很少啊，所以一旦中等人可以集结掉下等人。OK， 然后推翻了这个上等人之后啊，然后中等人当然就是移上去，就变成上等人。然后上等人当中呢，就分裂出，然后就分裂出新的中等人。然后整个的历史呢就循环。所以他谈的就是一个很有言外之意的，让我们去设想，哎，整个的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就是如此？
嗯，
还是不是很多的历史不幸的，就是用这一种这样子的规律就往下，
一直在轮回，对吧？
一直在轮回啊。我们就谈到这一个作者本身，他。是参与过这一个啊西班牙的这个啊
解放运动
啊运动，然后他本身呢其实参与过这个共产主义的运动，而且他还是托派，不是跟斯大林的那一派的。那他为什么写得出这一些 我们觉得哇，真的非常精辟的小说作品。然后这些小说作品呢，又还真的是把整个的那个共产运动的运作的模式给点了出来。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放在今天的那个处境，为什么它还值得拿来谈啊？我遇到的一些状况都是觉得，哎呀，如果我已经非常了解了这一个中国到底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处境的话，或者是说，那我没有必要要读这本书啊，对不对？我可能不了解，但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不如去读可能就是啊，这个知识分子介绍过的之前的那几本书，对不对？啊，那其实都不是哦，我是觉得。无论你是哪一类人，你都还是得要回头去看这一本书。我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它当中有一些讯息还真的是啊，专题的著作是不好处理的，它只能够放在小说的框架当中，我们才能够把那么多的面向呢给说得清楚。虽然那个情节，这本小说情节你真的很多的吐槽的地方，比如说你第一次跟我谈的时候，干嘛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就是他们的那个情感的那一个，
他的那个情欲很奇怪、啊、就是他就是从来没有讲过的讲过话两个人，然后一见面就干柴遇到烈火，就现在放来就是他完全那个人物都没有饱满，然后就发生了这种状况，
就是很硬来嘛，就是那个情
推得很硬、
啊、还不够铺排，还不够，然后就好像就赶着要结束这样子、那个故事就要结束，确实是有这些问题啊。那我就回到来哦，就是说这本书一直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有一天，那我直接啊，我们不完全讲清楚那个结局到底是往怎么方向，
对，要克制一点点，
啊、克制一点点。但是它的结局是绝望的，
对。
那、啊、我们可以先告诉你说，那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你真的还没读这本书呢，你不要期待有什么 happy ending， 你会很失落。天哪，就是好像真没希望这样的一回事。刚才提了这一本书那么多想揭示的那一个讯息，而我认为其实很多人是还搞不清楚状况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值得你再去读，即便你读过了，你再重看，好像好比说你讲你要做这本书，我再去重看，我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我觉得天哪，还真的是被他严重了。就好比说这个老大哥，我提一点了，这个老大哥从来是不露脸的。
对。
这一点我以前读我还，因为我大概是胡文时代的时候就啊介绍了这本书。
胡文时代介绍
就是、
哦、2000年的。
就是习大大还没上台之前啦、
啊。OK, OK,
就介绍了这本书，我也没那么老，你别这样。啊、
OK。
但是现在呢，这个老大哥不现身的这一点啊，如果你结合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习近平是更往这个1984的啊老大哥的方向发展。
嗯、
因为
为什么
习大大从来是不会去前线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上一任的这个中国的总理叫温家宝。他是出了名，就是后来有人评价他这个叫中国影帝。为什么叫影帝呢？因为他逢灾难现场他就一定会到现场了，他至少是现身啊，就讲跟群众。
习近平也有去一次啊，不是去新冠那边吗？可是是去那种疫情没有很严重的地方，
而且已经是疫情就已经宣告差不多清零的时候呢，他才会出现。
OK,
就是而且现场是清场啊，所以这绝对不可能传染给这个习大大。所以中国的群众其实很多是会告诉你说，哎呀，李克强就真的是不同，他连拍那一个，至少即便他做演戏都好，就之前不是中国不是有这个水灾嘛，对不对？
嗯，对，洪灾
啊，洪灾。然后呢，但是现在中国是啊停电哦，记得啊。那洪灾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领导人，他就是没有这个习近平啊，从来没有在这个灾区现场出现的，因为会有危险嘛。如果我去探测的话，有什么不好，有人上访啊。主席，我就是喊冤了，就我要处理还是不处理，这个就麻烦。几个中国的领导人就出席了这些啊场面的时候，竟然他的鞋子是干净的，只有李克强的鞋子还真的是有些污泥，就是穿着水鞋。那你从来不会看到习近平了，是在这些前线那一边啊，是露脸的。即便他露脸，一定是告诉你说事情真的是解决了，所以他才可以。所以习近平确实就是更往这个方向是。
我倒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他习近平更像。我其实在读1984的时候，我觉得老大哥他已经不太像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精神感召，
对对对，
一个符号的概念。那习近平为什么会越来越像，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搞个人崇拜变成是有一点像是以前毛泽东这样，就是一个肖像，你在各大地方都会看到这个毛泽东的这个 肖像嘛。那其实在书里面，
人民币你就看到了。
你在这个老1984也是常常会看到这个老大哥、嗯、啊，所以这个这本书就是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到处都是这个监控器，
对对，
然后都是在看着你。
你不管有没有监控器，你总会，我放在中国的处境，你总会知道习近平在关注着你，对不对、嗯、啊？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在之前我们做知识分子，所以一些问题我想是想问，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一个啊，怎么样空隙去提问你、嗯？其实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你刚才有提到的，就习近平是啊，更加回到去的一个啊。毛泽东的路线，
对对对，
但其实刚才我提了一点哦，毛泽东还真的就是好比说他发动文革，他真的是在天安门那边召见这个、嗯、就真的是红卫兵哦，然后就跟你讲，诶，你们干得好啊，就我们就是需要你们的这个力量打倒这一些啊腐败的腐朽的领导层啊、
嗯、
就你这个领导真的是会出来鼓舞你，虽然他有他的政治那个目的，但是习近平刚才我点出了他有这一个，虽然你看到很多表面上、哦、他好像是在模仿毛，但它具体的操作其实相当的现代化，
嗯，
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呢，你自己能不能够讲一讲你怎么样认知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你给他一些评价嘛，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啊，或是延续我刚刚讲的，其实所有要搞个人崇拜的极致，都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符号，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现实你出现之后，反而是让大家幻想的空间会变少，反而是你有一种疏离感，
嗯，
他才容易去填补很多概念，
对对对对，
就是很像老大哥永远正确，老大哥是完美的、嗯、就这个东西我举一个类比啊，就是在哲学上，我们什么时候觉得上帝是纯洁的呢？就是你不要去想上帝太具体的东西，如果你可以想象到上帝要吃东西，上帝、
啊、
特别是上帝要大便、
啊、对，
你就会觉得诶一点都不纯洁，
是
对吧？所以上帝他最好是处在一个，他当然有脸孔，
非人化的，
非人化，但是他要是朦胧的概念，那才是最有利于他整个个人崇拜的状态。
其实我认为最精准把握怎么样把握这个习近平的现在的这一个形象呢、
嗯、
其实他更好的说明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他整个的运作，他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机器、
嗯、
然后呢，习近平其实坦白讲他是一个毫无文采，非常沉闷，你试下你上 YouTube 你听他的那一个演讲，你真的是失眠问题可以解决啊！换句话我们讲的更白一点，你换什么人上去，你放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他都可以，因为他是掌握无上的那个权力的、嗯、行使他这个权力去做到可能很多他个人的那个议程、
嗯、
他必然你放水上去他都一定会做这种造神的这种行动，因为是整个机器一定是得要求你往这个方向，你要巩固你的权力一定是这一回事，所以是说整个的行政它已经成熟了、嗯、所以其实中国其实是被这一台这样子的权力机器呢是捆绑着的，
嗯
啊，所以啊，你也想不到可以怎么样去啊解决它。这里我再提一点哦，就是又是让我一直看我这个追星，哇，这本书实在是太神了。他这里有提到哦，就是有四种可能性呢。这一个
党国体制会瓦解是吧？
党国体制会瓦解。第一种呢，就是被外国的实力呢所征服。
嗯。
第二种呢，就是统治的无能，然后群众起来造反。第三个呢，就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中等那个人集团出现、嗯、或者是丧失了自己统治的信心和意志。那你可以回过来看一下马啊，这个为什么我一直讲马来西亚中国的那个现况，就是其实存不存在外部的实力呢，你可以设想好像是有的，但是它会不会是去到真的是颠覆这个政权，好像又不能够期待。
外部势力算是谁啊？台湾那种吗？
台湾就任何啦，就是
藏独那种吗？
啊不，这个还是内部，就是美国、
哦、
就
美国
美帝国、
哦 okay、
邪恶的这个万恶的这个美帝国、啊
哦、
然后统治无能，然后群众尤其是第二和第三就是强大的中产阶级是不可能、
嗯、
你知道在中国那情况中产阶级是不可能拥护是去到造反的，因为你太多的既得利益。
其实这个也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就是那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讲的嘛，
对对对对，
就是
为什么它就是四项。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讲的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会推动民主，是因为人
崛起的话、
一旦物质的条件 大家普遍都有了，我们就会追求政治上
对
这个的自由，然后公民权利上的这个平等，就是它会往民主化的方向去前进。
但是这个 hypothesis 就被
啊，但这个假设就在中国这边就不成立。虽然有很多的中产阶级，
但是他们绝对是拥护当权的，
他们反而是既得利益者这样子，
因为他们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且。啊，造反的这一个条件太困难，代价太大，
嗯，
所以就造成这个问题。所以统治无能干涉，其实我就之前我非得要讲那个习大大，我们可以怎么样是更准确的把握习近平呢？其实是应该要去看，他真的是没什么能力，但他就是刚好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拥有无限的这个权力，
嗯，
然后整个的机器为他所这个使唤。所以他就可以做出现在的那个状况，所以那些但凡是把哇习大大真的是无所不能啊，就是真的是很神啊，其实都是真理部在帮他洗白嘛。你自己去想一下，你可以无限的犯错，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犯错总是有办法可以更正，你掌握的权力是够大的话，你其实就是永远处于一种不会犯错的状态。
套回来现实就是很像这个疫情的处理，然后明明就是一开始这个李文亮引发各种，
对对对对，
我们甚至会想说，中国的体制会不会因为这个疫情
啊，是不会
瓦解？结果没有反而是他突然之间就打，他是这个控制疫情非常有效的国家。
对对对对，
当然他我们最近有讲马来西亚这个确诊数字超越了中国，那但是
我们的反对党在野党经常拿来
林吉祥林阿北啊，每次都拿来讲啊，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中国的官方数字，
是
对吧？这其实到底
是也无从检验，
无从检验的一个状态嘛。然后现在中国的整个共产党就是去宣扬抗疫很好，整个舆论的主导。他是有他的能耐的，这个是1984
无限大的无能，
他有他的真理不在啦，就是他的这个中国人民日报啊，就是怎么样去 sell 他的整个党，
是的。然后丧失这一个统治的信心，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非得要管，你会不会有那一种什么自由博爱的这一个精神啊，你会不会提倡什么普世价值，回到来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因为他怕你呢在这些面向你想多了，然后你不是在跟这个领导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意志的这个步伐上面，这个可能就会有造反的苗头。
这本书当中他有揭露一件事哈，就是当然他是现实跟虚构一起掺着讲。
对。
他说在1984的党国体制当中呢，他们是比起苏联的那一套东西是更极致的。因为他说很多的集权者他们还会心存一些些我其实这么做是为了大家更平等。
嗯。
啊，就会有这种所谓道德的束缚在。但是在主人翁到最后去质问这个思想警察的算是他的 boss 吧。
对。
那我们党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个人就直接就没有掩饰说就是为了权力。权力本身就是终点。很多集权者他们为什么到最后会被推翻，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有一种观念是权力只是一种手段，是要实现某个东西。但不对。
不对。
权力就是终点，
就是终点，
就是终点啊！所以他是这个书啊，搞不好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集权政府把它写的极致，的一种状态。他当然他包括里头，
其实我
还有
回头看啊，对，他写的不够极致，
现实是更强是吧？哈，但是里头还有一个部分我可以点出来，就是他会帮你制造一些敌人。对吧？1984会跟你讲他们的这个敌人呢，就是这个勾斯坦。就是一个曾经是党的人，但是他背叛了，然后这个勾斯坦呢永远都会拿来鞭尸，仿佛这个人是不会死的，但是他就是永远要塑造一个敌人，告诉他你要去憎恨这个人啊。其实这个东西又很像，还是回到这个现实的框架来讲，就是
这是
还要制造一个外部敌人的一个这样状态。
这一点啊也是很好，可以拿来做现在的这个中国议题来你相结合，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有注意蚂蚁金融，马云现在的下场非常的坎坷，已经有新的那一个指向呢，是很有可能这个马云呢就是步上这个王健林的后尘啊，就很有可能就是一无所有。当然马云是一个非常大的 icon 呢，对不对？就中国崛起之后啊，谁是这一个代言人？肯定是马云，然后阿里巴巴，然后就即便在马来西亚谁没淘宝过，对不对？为什么马云现在变成举国上下的敌人嘛？就是这里揭示什么东西，不是你奉公守法你就一定没事，而是整个的那个机制它其实永远是需要有一个假想敌在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假想敌在的话呢，它整个的机制无从运作，
嗯，
就是说啊，我找不到敌人，我就先制造一个敌人出来，然后这个敌人呢，因为它整个的全要，比如说我们回到1984的那个讲法，它的里头是我记得那个数据应该是说啊，最顶端的那个啊权力的那个内部的核心600万人，
嗯
啊，然后占好像是多少%，然后广大的群众85%，
嗯
啊，然后外部呢又占多少的%，但是谁你不是说你真成功的挤进了这个内部的核心你就没事，因为这个内部核心它必须要维持在少数，因为这个资源分配是有限的，
对，
所以它到了一定的时间，你看整个的所有的苏维埃政体了，我们这样子讲，它一定有这个，它定时的，它一定要有一个内部的清洗，
一个清洗哈，
因为我要把一些人呢是啊洗刷出去，然后我可以招纳新的人进来，
嗯，
然后呢不断的运作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嗯，
即便它去到整个的国家的管控都是如此，因为它要靠的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和平部，对不对？
嗯，
为什么和平部是重要的？因为和平部是不断的提醒你，我这个政权哦是会来硬的，但我不需要经常的来硬，我只要提醒你。嗯，我到了一段时间我会杀人，而且我真的杀给你看，
嗯，
就最靠近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啊六四嘛，对不对，
嗯，
啊他就赤裸裸的，就那时候已经有全世界直播了，他也杀给你看，
嗯，
那杀了之后呢现在变成六四没死过人，
嗯
啊好像一个人都没死啊，或者是变成啊群众攻击这个警察，上次我们也有提过了的，
对
啊，就变成这种啊，你就无从的就是跟他辩驳，因为整个的档案全部基本上掌握在他的这个手上，
嗯，
久而久之可能一代人你去问现在的中国的留学生全部都不知道这一回事，即便他可以出到这个墙外，他 Google 他也会质疑，你看就是你们在黑我们，
或是他就用双重思想了
啊，对啦，
这是墙外世界的观念，
对，
墙内世界又
是
另一种观念，
对，这个只是你们的说法啊，我们有我们的说法，
对，
就变成有这个后真相时代的那个确立
啊，
就是这一回事，所以就回到来哦，整件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脉络呢，它怎么样的是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那个世界的啊格局，甚至，
嗯，
整所有的国际的大事其实还是逃脱不了这个1984所揭示的那一个框架，
对，
嗯，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悲哀的部分。
1984这本书如其他前面所讲，它为什么会给人家说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小说，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跟现实太过贴近，
嗯，
看刚刚就是我们其实提到了很多中国的面向，我自己的理解是它其实有更多的角度你其实可以自行去诠释的，因为我们自己的阅读体验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就会把中国把它套用在里面，啊，当然如果读者可以有其他的想象啊，我觉得是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
啊，当然当然，啊，我们也期待大家有不同的那个解读的方法。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拜拜
拜拜。